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未解之谜和您见面了。我是元庆。
我是永旭。
永旭啊，
哎，
上一次节目里面你带了棒子跟小皮球，
嗯，
这一次呢又带大汽车小汽车，我看我们是要改做儿童节目了是吧？
当然不是啦。
嗯，
我呢只是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
哦，怎么样？
觉得还蛮有趣的
啊，说来听听。
我发现啊，这个大车啊是这个小车进化过来的
啊。为什么呢？
你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是啊，非常奇怪。
我解释一下啊，你看这两个车呢都有四个轮子吧，
嗯哼，
都有驾驶座吧，
对，
都有引擎吧，
是啊，
啊，然后都可以载东西吧，
嗯，没错，
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说大车是小车进化过来的。
啊，你这样说也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吧。在我看来呢，这个大车跟小车是因为它们功能的不同，所以当初人就造了不同的车辆，它们两个之间根本就完全没有任何进化的关系嘛。
嗯，那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人造的。
嗯哼。
那我现在问你第二个问题。
好的。
如果我说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你说呢？
这我个人并不同意，但是我晓得我们今天就是要谈进化论。
是的，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进化论。
嗯。那永旭一开始是不是先跟观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进化论是怎么说的？
好的。进化论呢是1859年由英国的科学家达尔文所提出的一个假设。
嗯哼。
他是呢去好像在厄瓜多尔西边的一个群岛叫做 Galapagos Islands、
嗯、
他去那个岛上呢看到了一些，因为那个岛非常特别，它是与世隔绝的。
嗯哼。
就但是在上面却有各种不同的动物或生物。
哦。
他就看到了这么样丰富的这个动物跟生物，所以他就自己开始想象，
嗯，
啊，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呢，一种生物或动物，你只要给它充足的时间，
嗯，
充足的这个机会，
时间跟机会，
对，
嗯，
它就会从某一种生物或动物呢，进化成另外一种。
哇哦，那这个达尔文他也是非常富有想象力的一个科学家了。
对，而且他非常的大胆，为什么呢？在当时呢，大部分都还是非常信奉宗教的，
对，
在他们那个时代啊，
对对对，
他提出这个假说以后呢，
嗯、
等于就是否定了他们宗教里面说啊、这个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创造的，
是的，是的，
对，他就是讲，只要给他充足的时间、充足的机会，
嗯，
生物之间就可以演变来演变去，对，他还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
啊哈，
他讲啊，你比方说一只熊如果走到水里面去。给他充足的时间，给他机会，他可以变成一只一头金鱼。
哇、
wow. ，对，听起来觉得很奇特，对不对？ Uh-huh. 但是呢，在当时他提出这个假说呢，很多人呢，他们就觉得哎，的确很有意思。
嗯。
然后也就这样呢，很多科学家就进一步来想这个问题。
是的。
所以呢，他想，既然这个生命如果是按照达尔文这个假设成立的话，
嗯。
那最原始的生命应该是从哪里来的呢？
嗯，
所以有些科学家就开始提出一些假设。你可以听到，就是说这边很多假设。他们这些科学家呢，又想解释这个最原始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嗯，
所以他们又提出了另外一种假说。
嗯。
他们说啊，这个最原始的生命是从这个地球刚开始都是什么生物都没有，
嗯
啊，就是一片汪洋，然后有那么一天呢，就突然间这个雷电交加，风云突起，
嗯嗯，
把这个海浪卷得很高，然后正好有一个很强力的闪电打到这个海浪的上面，
嗯，
把这个水的分子啊里面的氢，这个氢原子还有这个氧原子都打开了，然后也在这个同时呢，空气中的这个氮原子也被打开了，
嗯，
然后在这个高能量的作用下呢，产生了这个氨基酸，啊，然后他说这个氨基酸呢就是生命的来源，最原始的生命，
嗯，
然后再经由这个就把达尔文这个演化论、进化论就摆进来，说有了这个氨基酸以后呢，它就慢慢的进化成这个单细胞生命呢，比方说海藻，
嗯，
啊，然后再往前慢慢就演化，就进化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哦，永旭刚刚所讲的这个故事呢，是目前进化论最好的版本，也是所有支持达尔文派的科学家所认为的进化的一个过程。
嗯
啊，那么我记得有位科学家他就提到过一个很好的比喻， 他说这个过程呢就很像是在桌上放了一盒巧克力，然后放了一些面粉，放了几个鸡蛋，还有一些糖。那么等到一些事件相继发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桌上出现了一盒很可口的巧克力蛋糕。
那感觉上好像有点不太可能。
感觉上是的。
对，但是呢很多科学家呢当他们知道就是说达尔文提出这个进化论的假说以后呢，他们非常的兴奋，他觉得非常有道理。
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就像我们刚开始啊讲说这个猴子呢跟人的确是很相似，所以呢在当时的一些科学家他们研究了所谓的这个解剖学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就来比较啊，他说你看这个人跟这个猴子器官啊什么啊都很相似，所以他们认为达尔文讲的也没有什么不对。当然啦，这个科学呢必须都经过观察，像达尔文他去观察了这个岛上面的这些生物，然后他提出了假说，最后呢就需要验证。
对，
那验证这一步呢，当时呢很多科学家他们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用解剖的方法来证明说哦你看很相似，但是呢他们这个用解剖的方法来说这个进化论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毛病在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他讲，他说如果人是从猴子演化来的，那么人跟猴子会有很多相似的特征，听起来很对。
对，听起来很对。
然后他们就反过来讲，他说如果人跟猴子有很多相似的特征，那么人就是从猴子演化来的。
这个逻辑好像有点问题啊。
对，
这就好比说如果我是你的弟弟，那么我的年龄一定比你小，那么实际上我的年龄是比你小，所以我一定是你的弟弟，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啊。对，所以呢这个他这个就叫做犯了一个这个逻辑学上的乱用逆应题，这个错误。
对，
那其实呢这个进化论呢，我刚刚讲的是他们想要找各种的证据来印证它是对的。那在1866年呢有一个德国的科学家，一个大学教授叫做海克尔，他就提出一个叫做胚胎重演率。什么意思呢？各位观众注意听啊，他说了，他说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那么在进化成高等生物啊或动物的胚胎的这个演化过程，胚胎的这个成长过程呢会重现它的演化过程。听起来好像听不懂啊，我再举个例子。他就比方说他去看，他说比方说人是猴子演化过来，这个猩猩演化过来，所以他就把人的这个胚胎，比方说这个小婴儿在母体里面的这个发育过程，他就用解剖的方法他一个一个记录下来，他说如果人是猴子演化来的，猩猩演化来，然后猩猩如果又是鱼类，我们讲说是他们讲说是海洋生物演化来的话，
对，
那他的胚胎应该就有一部分是有尾巴的，像鱼一样。然后他果然他说你看我这边就发现是有这个现象，然后他还画了一个图，1866年他们就是用画图的，
对，
然后他就一个一个的就是这个过程都放在那个图上，好看起来完全是好像完全符合他讲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像演化一样。
是的，
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当时他服务的这个德国这所大学，他有其他的同事发现他在作假，他画这个东西并不是真的，因为为什么他好像把有些地方夸张了，有的倍数相差达到10倍，所以后来这些他的同事就攻击他说他这个是造假，他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最后也承认了，说他的确是造假。
对，
那所以这个大学呢就处罚了他，所以这件事情在德国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但是很不幸的呢，这件事情只有在德国告了一个段落，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还继续使用海克尔的这个胚胎重演率的理论，一直到了1997年的8月份，有位英国的胚胎学家理查逊，他组织了17个单位的这些胚胎生物学家，针对50种脊椎动物做了研究记录，结果呢，他们在1997年8月号的Anatomy and Embryology 学报，也就是解剖胚胎学报上面发表了一个 非常惊人的结果。他们说海克尔的胚胎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骗局。
是，所以你看他1866年被人家已经被揭穿，但是一直到1997年才又被人家提出来，中间隔了100多年。
是的，
在这100多年当中呢，人一直相信就是说他讲的这个是对的。
嗯
啊，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刚海克尔讲就是说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
对，
那么这个生物的这个胚胎会重演它的这个演化过程，
嗯，
重现它的演化过程，
它有这么个前提条件。
对，它
如果演化，
然后他又反过来讲说，哎，因为你看我这个果然这个胚胎的确重演了这个进化的过程，所以呢、
嗯、
进化论是对的，
嗯，
所以他本来是进化论的儿子，结果他反过来现在又变成进化论的老子了。这个在人类呢我们是叫乱伦，在逻辑学上呢叫做循环论证。
是的，
然后反过头来在刚刚讲那一句话、
嗯、
这又违反了我们一开始讲那个乱用逆命题。
是的
啊，就是所以他犯了同样一个错同样一句话犯了两个逻辑的错误在这里面。
是，
各位观众刚才听了我们为你们分析的这个所谓进化论的两个证据，第一个叫做比较解剖学，第二个叫做胚胎重演率。我们也跟各位讲了他们犯了非常致命的逻辑上的错误、
嗯、
啊，乱用逆命题还有这个循环论证。
哦，除了他们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之外，最严重的是他们造假。
哦，那个是非常严重的，
这是不可原谅
的错误。不可原谅的错误。
是的，各位观众，进化论里面还有很多的谬误值得我们探讨。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在下集的节目里面呢，再跟各位继续探讨进化论。谢谢各位。
谢谢。